我们接下来看士师记第十章。十章的内容讲到了两位士师，另外也谈到了以色列人又再次的行恶哈。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这种现状，我们会很惊奇，他们为什么敬拜偶像被仇敌所奴役之后，他们依然不肯彻底的悔改，就算悔改里面也带着这个虚伪，不过是利用上帝来解决现在的奴役的痛苦。而这种循环，我们说以色列人真是可恶啊！但是你没有想过，保罗也类似讲过这样的一个挣扎的过程，就在罗马书第七章，保罗也说过，他里面有一颗愿意遵守上帝话语的心，愿意顺从善的律但是呢结果呢，在这个挣扎的过程当中又顺从了罪的律。保罗在这种痛苦当中，他告白，他内心真是苦啊，他内心感到很挣扎，因为他无法完全的来顺从那个善的引导，善的意愿，结果在恶的那个引导之下又随从了恶。而这种丰富的内心经验，它不是一个非基督徒所具有的，而是一个基督徒所具备的。甚至连使徒保罗他也真实的告白这种基督徒内在的挣扎。今天我们和以色列人是一样的，我们说他们实在是可恶，无药可救，是没有希望的，不如把他们放弃算了。我们和他们是一样的本性，我们和他们都是圣约的百姓，我们都有蒙恩的地位，同时还又是罪人的这样的一个现状。我们也会在这个循环当中不断的循环，当然这个循环并不是周而复始，当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个循环就会结束。但至少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会在这个罪的引诱的恶的循环里面不断的循环，而这个循环的模式就在士师里面所表明，我们犯罪然后被奴役，奴役之后很痛苦，就呼求神在救我们，然后我们又再一次忘恩负义，又进入恶的那个循环里面。这个循环在基督徒一生里面是很难摆脱的，我们很容易在这个循环当中沮丧，或者在这个循环当中感到无尽的绝望。我们有时候在指责孩子的时候，孩子也会有这种循环，我们总是跟孩子说，我讲了多少遍你为什么记不住呢？我们总想用一种方法让孩子记住，可是我们所做的往往是功亏一篑，并不能让孩子完全的记住。人被罪所玷污之后，人就在这个循环当中不断的重复，而士师记这种模式几乎在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都是一样的。我们被罪所奴役很痛苦，就呼求神，神就纪念他的约，就怜悯我们，拯救我们。但是我们一旦蒙受恩典，一旦享受了自由，站在高台之上，马上就会忘恩负义，又进入那个恶的循环，又很痛苦，又很绝望，又向上帝呼求，神还是怜悯我们。我们的信仰的历程好像就在这种循环当中不断的循环，只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一切才会完全的结束。那么在第十章一到五节讲到两位士师第一位士师是陀拉，第二位士师是亚尔。这两位士师记载的非常短暂，但也没有观察到这两位士师的记载并没有谈到仇敌，并没有指出是哪一位仇敌让以色列人陷在那个奴役的痛苦当中。如果你仔细去读第九章，或许能给你带来答案，使以色列人陷入困苦，陷入黑暗混乱失序的这种现状当中，并不是仇敌， 而是他们自己。因此在第十章的第一节那里特别写到普瓦的儿子陀拉兴起拯救以色列人。如何拯救以色列人？这里没有谈到仇敌，而是在第九章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真正的混乱是以色列自己所带来的。甚至士师记也告诉我们，是谁让以色列群体陷入混乱和偶像崇拜当中，并不是周边的偶像，而是他们自己。甚至在第一章你已经看到，他们没有把迦南人赶出去，这些迦南人又继续生活在他们中间，后来又把偶像带进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也自愿敬拜这些偶像。而且到士师记最后的结尾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中没有王。那句话的现代的中文译本的翻译是，每一个人按自己认为对的去行。这个就是士师记最大的一个黑暗。因此士师把他们拯救出来，不是拯救脱离仇敌的手。在第十章的这两个士师记载，透过第九章提供这个背景，更倾向于是士师拯救他们脱离自己的手，而人自己才是黑暗、混乱、绝望、困苦最大的原因，是人自己造成了混乱，是人自己带来黑暗，是人自己带来了家庭中的失序，不是周边的仇敌，而是自己。所以士师记整卷书都在告诉我们，是因为以色列自作主张，藐视神的话语，按自己的想法存留迦南人，又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了偶像，导致他们的生活一步一步的迈向深渊，迈向那个绝望的境地，而不是有人把他们牵着鼻子往前走，是他们自己自愿这么去做的。所以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每一次上帝与人关系的破裂，都不是由于外在的魔鬼或其他人所带来的，往往都是因为人自高自大自义，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因此圣经从来不回避问题，让我们去面对事实，人永远是造成祸患那一个存在的首因。可是没有一个人承认是自己一手造成家庭的混乱、夫妻关系的混乱以及家庭的失去，没有一个人这样去承认。当你在工作岗位去工作的时候，你并不会说是我自己造成我和同事关系的紧张，或者是造成老板对我的这种的态度，你一定会说是同事不太地道，是老板太黑心，造成我现在工作的困境。每一个人都不会把自己放在那个审判的位置当中，居高临下来审判自己，往往都是把自己放在审判的宝座上去审判别人。可是整本圣经都不同意那个祸患的起因在于外人，甚至更同意说祸患的起因反而在于我们自己。所以士师记所有的混乱、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以色列自作主张所带来的。因此最大的问题永远都是我们自己。堕落之后的人，他的生活就是自我为中心，而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的一个表现，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圣人的地位当中，不断的去维护，不断的去包装，不断的去捍卫，我永远是那个无辜者，我永远都没有问题。而且这种人的特点攻击性极强，就是他所有的问题都要攻击自己的配偶，攻击自己的孩子，攻击自己的老板，是攻击这个社会，但却没有在自己身上看到自己的问题。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基督徒在工作当中其实比非基督徒相比而言是相当懒惰的，没有非基督徒更殷勤，更不畏艰难。基督徒往往会随波逐流，这个世界就这样，然后上帝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时刻，我们交给上帝就好了。缺乏一种倚靠上帝而奋斗殷勤的心。甚至我们今天 面对很糟糕的家庭的夫妻关系，我们会说上帝总是有时间的，却没有看到自己在整个过程当中所带来家庭的混乱的那个问题就没有发觉，没有看到。所以你就知道吗，人若是在指责别人攻击性很强的时候，其实他那个时间就是对自我的维护，对自我的捍卫，就是对自我那个形象再一次的巩固和建立，因为他永远看不见自己是一个很大问题的存在，是因为自己的问题造成夫妻关系的紧张，养育儿女的失败，或者工作也造成了上不去下不来骑虎难下的这种境地。可是没有人会说我是最大的问题。那么第十章告诉我们，士师陀拉拯救以色列人是要把以色列人从他们的混乱当中拯救出来。第九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彼此的混乱，彼此的杀戮，彼此的欺骗和不满，他们落在那个极大的祸患当中是很痛苦的。自己人杀自己人，自己人愚弄自己人，自己人来蒙蔽自己人，他们是在混乱和失去当中。那么到了第十章，两位士师的出现没有记载仇敌，没有记载是什么人欺压他们，但是的确告诉我们士师的出现带给了他们一定的平安，享受了一定的太平。所以我想士师记还不断地告诉我们，最大的问题永远都是我们自己。你越维护自己，你的攻击性就越强，不断地攻击自己的配偶，不断地攻击自己的孩子，不断地去攻击自己的弟兄姐妹，甚至攻击自己工作岗位的同事和老板，甚至攻击整个社会。我说攻击和你正常批判是不一样的，那个攻击性的背后就是把自己放在那个很高的审判的位置，把自己置身事外来维护自己圣人的地位，好像是一个无辜者，好像自己是一个受害者，别人都是肇事者，我就是一个冤枉的存在。其实并不是，并不是。所以你可以检查一个人的对话，攻击性越强，他对自己的维护就越多，攻击性越强，他就捍卫自己那个圣人不可动摇的地位，因为他永远要证明自己没有错。但是士师记每一个次的循环就要告诉我们，最大的问题永远是以色列人，而我们最大的问题永远是我们自己。有一句话叫医不自医，医生没有办法来医治自己的。一个堕落的罪人是没有办法发现自己是罪人的，如果可以发现自己是罪人，就不需要先知指出他们的罪，也不需要圣灵和律法的光照。如果人知道自己是罪人，就不需要苦难把这个罪人逼到墙角里面，把他打得鼻青脸肿，他才知道自己是罪人，自己不是自大，自己不能够骄傲，不能够自大，自己不能够自立为王，应该让出自己的位置来。所以人的罪是需要被指出来，人的罪是需要被查验的。因此你越是爱指责自己的配偶，你这个人的问题就越大，你越是爱指责自己的孩子，你的问题就更难以被发现。所以基督徒最大的问题不是挑剔别人，而是看见自己。士师记一定不同意别人是罪魁祸首的观点，反而更认同我们自己才是混乱黑暗绝望的那个最根本的原因。第六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宙巴利和亚斯他录。那为什么前面两位士师记得那么短，大概就一笔带过就结束了啊？或许他们没有太多事迹，或者圣经没有记载他们的事迹，总之 那些对圣经而言，或者对上帝而言，或者在救赎史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他们的事迹并不重要，重要的上帝会记载他的，不重要的上帝会把他带过去。但无论如何，重点已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又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咒巴利和亚斯他录。你会看到六节的后面又加了一大串的假神，这些神有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啊。那第六节的记载比前面更加的变本加厉，来记录以色列人他们那种敬拜偶像的程度。他们是越敬拜偶像越多，每一次敬拜偶像他们会有奴役，会被欺压，生不如死，连生计都没有办法保证。但是你又看见一个问题，他们越是被奴役，他们越敬拜偶像。你可能会认为，当仇敌去奴役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会恨那个国的神，他们会恨一切的偶像。其实相反，他们越是被奴役，他们越敬拜偶像，他们越奴役，他们越四处去找寻偶像，持续敬拜他们的神。但越是敬拜，越是被奴役，越是被奴役，越是敬拜，在这个循环当中不能够出来。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婚姻很痛苦。虽然婚姻很痛苦，想要获得方法来解决婚姻的痛苦，他们越是在婚姻的痛苦里出不来。他总想有一段幸福美满无损的婚姻，若是有这样的期盼，他若是被这种期盼所奴役，他若是被奴役，他越有这样的期盼，他若是有期盼，他若是被奴役，在这个循环当中不能够自拔。好像一个吸毒的人，一旦他吸了毒，他无法去靠自己的力量去戒毒，他只能不断的去吸毒，若是吸毒，他的毒瘾就越严重，越严重他越需要毒品，他越需要毒品，他越是在这个毒品的奴役当中不得自由。以色列人的现状就是如此。因此你看到这种现状到如今都没有改变过。你说我没有敬拜偶像，我没有被偶像所奴役。如果你是一个比较贫苦的人，你希望能够更富足，那么金钱会奴役你，让你每一天为将来担忧，为将来忧虑，为生活每天苦恼。你若是苦恼，你若希望自己有钱，你若希望自己有钱，你若被这些忧愁苦恼所奴役，而且使你无法入睡，使你寝食难安，使你每一天为未来都是担忧的。但是你若是担忧，你若希望有钱，若希望有钱，你若担忧，所以偶像带来奴役，而奴役的人更需要偶像来解决他的奴役。往往不是敬拜上帝，而在里面不能够自拔。婚姻也是如此吗？你若是期待有一段好的婚姻，期待有一个好的配偶，你若是被你现在的婚姻所奴役，或者说我离了婚换一个会更好，他若是这样的期待，他若是被这种期待所奴役，他永远不会认识到他已经把美满的婚姻视为偶像。而贫穷的也不会认为把贫穷视为偶像，他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没有钱，他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好的婚姻。这种循环在士师记写得淋漓尽致。咱们生活里面也是吗？一个敬拜偶像奴役的人，他就常常被偶像所奴役，他越需要在那种奴役当中来获得自由。耶和华的怒气 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这里的交在原文是卖的意思，就是把他们卖给了非利士人和亚门人。首先这个卖我们要知道，这个卖不是放弃，上帝是守约的神，他永远是以色列人为他的子民，上帝的约并不会废掉的。所以交给或者卖，他并不是放弃或者废掉他起初所立的应许，而是要停止对他们的某一种的保护，这个是交和卖的意思。所以上帝把他们交给仇敌，是暂时这一段时间或者某一种的保护不会临到他们，反而任凭他们在仇敌手里被欺压、被奴役、被伤害、被掠夺。我想罗马书一章在23-25节有一个词谈到说任凭，是为什么任凭罪人做事情呢？为什么任凭罪人随着心中的情绪是行事呢？因为他们把不朽坏的神的荣耀变为偶像，敬拜偶像的结果是要遭受上帝的审判，而上帝又任凭。那个任凭那个词是上帝允许那些我们想要用来取代神的事物成为掌管我们生命的力量。当上帝停止对以色列人这一段时间或者某一种保护的时候，他们就会被仇敌所奴役，仇敌掌管他们的生命，掌管他们的财产，掌管他们的儿女，掌管他们的一切。我想前面你可以看到，仇敌一旦奴役他们，他们的家产会被夺走，生命没有保障，他们的耕种的收成也是没有任何的聚累的，反而都是消失的。因此你会看到上帝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里是暂时一段时间或者某一种保护不再关注他们，其实也是上帝他们短暂的管教和审判。从那年起，他们扰害欺压约旦河那边住亚摩利人之基列地的以色列人共有18年。所以看到这段时间他们苦不堪言，不是被一个族群的人所攻击奴役，而是不同的仇敌来奴役他们，共有18年。这个是仅敬拜偶像的后果。因此你会看到偶像崇拜和奴役是不可以分割的，你被哪一个事物所奴役，你的头脑里面就无法摆脱那个事物，那个事物每一天都要掌管你的头脑。如果你每一天都被短视频所奴役，其实你是崇拜偶像的结果，你每天想的都是短视频，吃饭、开车、与朋友交往或者礼拜，想的全部都是短视频，你已经被那个事物所奴役了。当你每天对自己的配偶不满意的时候，总对他不满，其实你已经被你的配偶所奴役。这个你的配偶不是这个人本身，而是你期待一个完美的配偶出现，所以每一天对他不停的指责，不停的不满，脸流露出来的是一种嫌弃的脸色，你已经被那个完美的配偶所奴役。所以奴役一个人的特点是他每一天脑子里总是想象那个事物，而那个事物每一天主宰他的生活，他就是一个被奴役的人。你不要认为我被那个事物所充满，他掌管我的一切，我没有被他所奴役。但是告诉我们，只要你敬拜偶像，你一定被奴役，只要你被奴役，你就没有办法来管理你的心思和意念，圣灵没有办法在你心中运行，圣灵无法感动你，无法引导你，因为你已经被偶像所牢牢的奴役，牢牢的捆绑。我们不认为那个叫敬拜偶像， 这个循环就是你敬拜偶像就会带来奴役，而奴役的人一定会加倍的敬拜偶像，在那个循环当中没有办法出来。所以你想想，你被什么事物所奴役？你儿女的将来在奴役你吗？每一天为孩子筹划将来，为孩子准备足够的钱财，希望他能够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你每一天想全是你的孩子，其实你的孩子的将来就是你的偶像，你已经被他所奴役，你不得自由。每一天在家里面不断的指责自己的配偶的时候，你已经被奴役了。你不要认为那是嘴的问题，不是嘴巴的问题，而内心已经被完美的配偶所奴役，而完美的配偶根本不存在嘛，根本不存在，是你自己构化和想象的。为什么总要完美的配偶？看电视太多了，看影视剧太多了，哪有什么完美的？所以奴役的人就发觉不了自己的奴役。工作狂也是被工作所奴役的，通过工作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的价值，通过工作的成就证明自己的能力，就疯狂的成为工作狂，不知道休息，不知道如何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安息，这样的人也是被奴役的。因此被奴役的人就是不得自由。我们可能会想象谈到奴役可能和奴隶有关，只有奴隶手上带着镣铐每天被鞭打，那个才叫被奴役的人，不是吗？我没有镣铐，也没有人拿鞭子抽打我，其实你每一天你所表达所想的就是那个镣铐，就是那个镣铐，然后奴役你的生活。所以你头脑里面没有上帝，你只有那个事物，只有那个美满的婚姻，只有那个工作，只有那个金钱，只有儿女的将来，只有我自己不受伤害，过得满足才是我的目标。当你被这个事物所奴役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啊！在基督里让我们得自由，真理不是神得自由吗？但是偶像一定是奴役我们啊，奴役我们。因此第八节就看到他们被扰害欺压18年啊，18年，全以色列约旦河两岸的都不能幸免，全地的以色列12个支派没有一个支派幸免的啊！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他们离弃了神，去侍奉祝巴利，侍奉更多的偶像，更多的偶像。第10节，以色列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的神，去侍奉祝巴利。”第10节，你们看到他们有觉悟，他们知道自己为什么痛苦。大家一定要注意，圣经啊描述这个共18年或者多少年才呼求，为什么早不祈求啊？就是还能够忍得住，还能够忍得住，还能够在那个苦难当中渡得过去，渡得过去。什么时候才会求啊？实在是被打得鼻青脸肿了，起不来了，那个时间才会向上帝求的。不过他们是有自知之明，他们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的神去侍奉祝巴利。我认为以色列在这很优秀，相当的优秀，因为他们还知道自己是敬拜偶像所带来这种痛苦。我想以第一的视角来告诉各位，许多的基督徒的婚姻的这个询问的人，他们都不承认自己是婚姻的肇事者，他们都不承认，不断的对自己的老公输出，把自己老公说的百麻不是，体无完肤，好像一切的问题都是她老公造成的，她自己没有问题。这种现象呢，在这个人性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因为她认为她毁了我的幸福，她从来不想是她义无反身的嫁给他。我不是说嫁的错，而是说根本看不见自己的问题。以色列还很优秀，他们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的神去侍奉祝巴利。 三十十一节你看到神没有马上听你施食，好像在第六章的时候以色列人呼求的时候神没有马上救，而是差派了一位先知，让这位先知对他们提出警告，来解释他们为什么会被奴役被欺压。那么在这里同样神没有马上拯救，而且对他们讲了一些话，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神讲述他们过去的恶，神也讲述过去对他们的搭救。但是十三节话锋一转就变了，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啊！这句话我们听了之后说，难道救恩就到此结束了吗？上帝毁约了吗？啊！上帝在这里不仅没有救，还告诉他们说，你们如此遭罪是因为离弃我敬拜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后来神又说，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吧。神让他们去求他们的偶像。你说神是不是生气耍脾气了？神不会耍脾气的，神没有耍脾气。神让他们知道，你们既然敬拜偶像受奴役了，为什么来求我呢？你们屡次敬拜偶像被奴役，屡次的求我还是不悔改。神要告诉他们，你们求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敬拜我，而是为了救自己而已。威尔克解释这句话，他说神似乎在说，我晓得你们这呼求是什么意思，只是求救而已，你们能求我也可以向巴利求。神要揭开他们虚伪的一面，他们并不是要真正向上帝悔改，他们的哀求是虚假的，是表面的，是伪善的，不过是利用神来解决现在的奴役、扰害和欺压罢了。神说，你们遭遇极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神难道真的让百姓去求偶像吗？神真的让他们在偶像上获得拯救吗？神并不是，神指出他们内心当中隐藏真正的恶来，他们用敬拜偶像的方法来敬拜神，希望得到搭救。神说，你们不要用敬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我，来得到太平和自由，我是不接受的。神是指出他们的恶，指出他们最深的那个本质来。以色列人可能觉悟了，我们太痛苦，我们有麻烦了，上帝，我们愿意守规矩，愿意遵守律法，希望你替我们解决麻烦。他们这个时间可以叫临时抱佛脚。你会想到我们的生活不是如此吗？我们平时在平安顺利一帆风顺的时候，并不会真正敬拜上帝，就算遇到一些危机苦难，比如自己生了疾病，自己遇到困难，孩子生了疾病，向上帝哀求的那个动机想法，无非是解决现在的困境罢了，就是用敬拜偶像的方法来解决偶像所带来的困苦，用敬拜偶像的方法来解决现在的麻烦。因为我只要我一求上帝，我一讨好上帝，问题就被解决了，这是典型的律法主义的思维和方式。神厌恶他们这种祈求，也厌恶他们这一种的方法。所以你看到人的恶到底隐藏多深，人到底有多么的虚伪和伪善。我们真正敬拜上帝的时刻永远是少的，而利用上帝的时刻的那个时刻永远是多的，事件也是多的，人真的是可恶。如果没有圣经指出来，你可能会指责别人说，你讲错了，我向上求，我也流泪，我也痛苦， 你会心疼自己的身体，心疼自己的将来，心疼自己的儿女，并不是为这些罪而忧伤依赖上帝，因为你心疼儿女，心疼自己，所以也会流泪，也会痛苦，也会呻吟和哀嚎，向上帝来救你的一切的表现，一切情感的流露看似很真诚。上帝说，你可以不哀求我，你可以不哀求我，我也不希望你用这样的方法来求我，因为你没有真悔改，没有真正为敬拜偶像悔改，没有真正为依靠自己而悔改，没有真正来认识到上帝才是唯一的依靠者，发出一种渴慕的心来敬拜上帝。所以你看到人是多么的可怕，用敬虔的表面的这个形式连自己都给欺骗了。因此爱德华兹在宗教情感当中有几条特别谈到人会错解经文，人会错解圣经的事件，然后也会在错解的经文的那个过程当中流泪感动认罪悔改。他说那个是魔鬼所撒下来的种子，让自己欺骗自己。或者从这十节来看的话，我们也会为以色列人而感到庆幸，因为他们还保留一点敬虔的良知。神说他们这个敬虔的良知不过是利用耶和华罢了，像敬拜巴利敬拜亚斯他路一样来敬拜我耶和华，所以我不搭救他。因此弟兄姐妹，你想一想，想想近期你的工作遇到危机的时候，想一想你的家庭近期遇到危机的时候，想一想你孩子生病的时候，你不是祈求了吗？而且比过去更热切更流泪，你真的是敬拜他吗？无非是担忧，太担忧，无非是太害怕，太害怕将来真的很糟，无非是临时抱佛脚，其实没有向上帝带来更真挚的悔改，没有把上帝是个唯一的拯救者。一旦问题被解决了，也敬拜就消失了，因为是把上帝视为偶像，解决困难，而不是向上帝带来一种敬拜。因此上帝就带来这个表达说，你们去哀求你们所选择的神吧，让他来救你们吧。可能是上帝在圣经唯一一次让以色列人去敬拜假神，这个是要让他们明白，你们所敬拜的神不能够救你们，你们所敬拜的神只能够奴役你们。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了罪，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救我们这句话讲出来可能是出于一种无奈吧。神说我不救你们，他们说我们犯了罪，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嘛，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其实你再往后面会发现，他们和以前还是老样子，太平之后又敬拜偶像，太平之后又回到过去他们只求上帝救他们，不管上帝怎么待他们。其实上帝也知道他们的样子，上帝也宽容他们的样子，因为上帝知道他的百姓还会三番五次，还会在那个老的地方再一次去跌倒。不过后面你们看到他们做了一个举动，十六节，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这个除掉是把偶像打碎，但是这个是不是真正向上帝悔改好像很难判定。不过从诗记来看，他们除掉偶像这个外在的行为是一个表面的，也有可能内心有一些悔改。但是你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就是以色列人透过外在的行为来讨好上帝， 其实家里面还是藏着偶像，所以这个除掉偶像从行动力来看是悔改的表现，但是内心当中可能还是蕴藏的偶像。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们真正有悔改的举动，但事实告诉我们悔改不是只有行为，而是内心。真的悔改是为罪忧伤，而不是为罪所带来的后果而难过。如果随着后果临到我们，财产会损失，工作会被炒鱿鱼，或者我们孩子很珍爱他，他就出现闪失，而为那个后果很难过、很绝望、很忧伤，不代表是为罪而忧伤，不代表是为自己的刚硬而悔改。所以假悔改是为罪的后果难过痛苦，而真悔改是为自己的罪自大自义任意妄为而感到忧伤。真悔改的另一面不单单是破碎外表的偶像，不是单单外在的行为改变，而是从内心到外在都有更新，都有改变。所以你知道吗，很多弟兄姐妹他们遇到问题，他们首先快速地改变了自己的行为，他们从礼拜的行为上发生改变，马上殷勤礼拜，他们一旦有了问题就马上开始翻开圣经来读圣经，透过行为讨好上帝，他们一看财产遭遇损失，他们马上开始进行奉献，他们的奉献可以及时止损。这些外在的改变如果内心没有向上帝悔改过，外在的行为也无非是虚伪和假冒的，上帝并不看重，上帝反而感到极其的厌恶。十六节下半节，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到苦难就心中担忧，这个心中担忧在原文里面就是上帝他很心痛，很心痛。上帝的心痛和我们不一样啊，这是表达上帝他圣洁与怜悯的张力，他的圣洁无法容忍他的百姓，但是上帝还要怜悯他的百姓，这种张力就表现出上帝心中的忧伤，心中的忧伤。我想你的孩子如果犯了错，你想管教他，你不能容忍他一错再错，你想严厉的管教他训练他，但是在管教他的时候你心里就生发怜悯，要不然就算了吧，要不然就假装打一下就可以了吧，里面会产生一种情感的变化，有种张力的存在。而上帝说心中忧伤是他圣洁不容忍罪人，他的怜悯还想要恩待这些百姓，所以他心中忧伤，或者原文是上帝很心痛，很心痛，想救百姓但不得不管教他们，管教他们他们又受不了，上帝还想要怜悯他们。这种张力在整本圣经你都可以看到，因为神还说过我不再救你们了，神真的不救他们，神真的毁落吗？我们有一个事实要明白，上帝永远不会毁落的，好像父母永远不会否认这是我的儿女一样，上帝永远爱他的百姓。但是上帝在圣洁和怜悯的张力如何去解决呀？我们要明白解决这个张力的方法绝对不在乎我们，而在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只有在十字架那里才可以看到圣洁和怜悯的张力被得到解除。到了十一章你可以看到神没有不救他们，神又兴起了一个妓女的儿子耶和他对以色列人行带来拯救，使他们拥有太平。上帝没有不救他们，不再救，不过是让他们明白他们以敬拜偶像的方式来希望上帝拯救他们， 这种方式上帝是不喜悦的。神希望他们真正的悔改，神从来都没有毁约过。那么他们犯罪的这种的刑罚和上帝怜悯他们的张力，也只有在耶稣基督身上可以看到那个答案，那里才有一个完美的句号。耶稣基督受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上帝的圣洁对罪是没有宽容的，他用他的愤怒的怒气倾倒在他儿子的身上，耶稣也喝下那个苦杯，一滴都不剩的流淌在他的整个身体当中，直到他死亡与上帝隔绝，那是上帝圣洁的彰显。只有当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上帝的怜悯才能流淌在上帝百姓的身上，没有耶稣基督的死，这种张力永远不会得到解决。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反复的犯罪，上帝还在救我们？为什么反复的跌倒，上帝总是用他的恩言来告诉我们他爱我们，一直连续我们？是因为那个圣洁一面的那个管教，那个审判曾经被耶稣基督完全给担当和承受了。没有耶稣基督解决那个张力的话，人不可能在怜悯的那里获得恩宠，只能在圣洁的威严之下，让自己的生命直到被上帝审判为止。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他有一颗向上帝行善的心，愿意顺从内在的律，圣灵的引导，可是他又服从罪的律。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的苦对他来讲是苦不堪言，如同刀刺身，如同重锤击碎脑袋一样的痛。后来他说感谢主耶稣基督，在那里可以脱离了。那耶稣如何救保罗？八章一节说，如今在耶稣基督里不再被定罪了。那个是保罗得到安慰最佳的答案，不是说保罗不再犯罪，而是说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答案。他无论怎么犯罪，已经被称义是一个事实，上帝就爱他到底，这是不变的应许和对他的承诺。因此保罗说，如今在耶稣基督里不再被定罪了。所以弟兄姐妹，你我犯罪很多，反复的跌倒，可能一年每一个礼拜都重复那样的生活，礼拜清到周一过信仰生活，周二开始邋遢，一直到礼拜天再来，每一个礼拜都这个样子，上帝的圣洁和怜悯的张力如何解决？上帝心中很忧伤，但他并没有抛弃，也没有不救我们。因为什么？因为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已经担当我们的罪，已经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圣洁的要求，他已经把上帝那个愤怒苦杯完全喝下，他已经代替我的罪受死。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永远享受上帝的怜悯。但是你我的犯罪的确会让上帝忧伤，让上帝痛心，因为你和我藐视恩典，轻看了救赎，常常做忘恩负义的事情，上帝为我们感到无比的忧伤和痛心。如果你对自己是绝望的，你感觉自己反复的犯罪，总是不能够过一种正常的信仰生活，我想你并不用担忧，你也不用感到忧虑，你也应该告诉自己，如今在耶稣基督里不再被定罪。保罗如此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告诉自己，感谢主，靠耶稣基督可以得胜。虽然我反复在恶的循环里不能够脱离，不能够自救，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得到拯救。他已经受死，已经担负我的罪，已经把我的罪和罪的刑罚全部担当和承受了。因此在他那里面就有好消息， 就有安息，就有满足。上帝的圣洁和张力也在耶稣基督那里得到了彰显。感谢主，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能起立，来祷告。